大家今天有没有觉得开场很特别？
哇，今天这个
今天的开场，
对啊，其实一直以来这是我的梦想。其实啊，我们邪门歪道就是这个 podcast 的界啊，这个康熙来了，所以我就是小 S 啊，不，
我是背着一只鸟的蔡康永。
好了，
等一下，那我是陈汉典，
你是陈汉典，对对对，你是那个
要收一
旁边那个花。
对对对，不过今天这节目啊，我就说很开心啊，我就说今天邀请的这位贵宾，我真的很隆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整个不管是在这个国内的棒坛哦，甚至于这个很多这个棒球界。哦，一直对我们这位贵宾有很多的一个称号，包括内野魔术师啦、二垒魔术师，而且我个人真的我对他是相当的推崇，因为本身来讲，我们以前办了很多活动，说叫林总也出来怕，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啊、比这位贵宾啊、他更具备这样的一个资格啊、用这样的一个称号，对不对？
堪称职棒界的神。
对，所以我们真的啊、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这个心目中永远的二垒手魔术师东哥黄宗义。
耶、
yeah!
yeah! yeah! ，终于请到东哥了。
真的，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哇，
我是东哥黄宗义。
哇，真的哎、不过真的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东哥，我真的觉得他真的这个体态保持得很好。我比较像 OB 了，你真的现役选手，真的
跟哲欣的确很久没有见面了，所以说他在介绍我之前，他是用这个应该重量级，就表示说体重很重。
没有没有
没有，那我们今天应该两个都是重量级。
大家可能啊、我说很多年轻的球迷可能都是听爸爸妈妈说东哥的这个历史事迹哈、其实东哥真的，我说在整个这个棒坛，再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真的绝对不是一个称号，我就从我就从92年之后开始讲，其实当时从92年这个整个在这个巴塞隆纳的奥运哦，我说东哥当时就是整个一个灵魂的一个位置哦，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当时的这个巴塞隆纳奥运其实很受国人重视的，我们先不论他的成绩好坏
是
哦，但最后成绩是好的哦，我就说从88年之后，你们这一支球队开始整建哦，开始秘密特训。那跟总教练这边啊也做了很多的一个沟通，一群人在固定的地方哦秘密特训，然后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那这个中间的一个过程，我想东哥应该很多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
啊，不敢啦、啊，能够在1992年在巴塞隆纳奥运能够夺牌啊，应该说运气比较好啦，也是通过大家的努力啦。那一年的整个一个过程哦，的确相当艰辛啦、因为1988年在兵败汉城之后，所有的希望，所有的一个期待，
对，
都投注在我们身上啊。
哇，那次我印象超深刻，就是说汉城那一次的那个奥运嘛，
是、
那其实84年也成绩不错，拿到铜牌，不过那时候是表演赛，
没错。
那大家寄予厚望在汉城，因为距离我们算最近的一个奥运，那时候我们的年代里面嘛，因为更早之前在东京，我还没出生，你肯定也还没出生，
没错，
对，所以汉城算是距离我们最近，所以很多人注重，结果后来3连败输掉了，
对，
好像成绩是最差的一次，
也应该是的，因为在汉城奥运的这个前一个比赛是世界杯啊、
对，
我们代表队拿下不错的一个成绩啊。
是
那应该说这个比赛还没在整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因为在1984年那一次的一个洛杉矶奥运哦，我们虽然是表演赛哈，那时候应该是说我们在棒球环境当中应该算是在蓬勃的一个时期啊、
没错没错，
那时候奥运比赛也拿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啊、那一批的这个代表队把整个台湾的棒球完全
拉起来，而且那次亚洲杯也打得很好，
对
哦，黄平洋啦哈、那一次我记得就是说，哎，他的七彩变化球
是、
还有吕明次，对不对？吕明次也是大概那个年代，然后也算整个亚洲巨炮，然后刚好你们那时候也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时候，
是
哦，比如说您的上一代可能是像吕文生啦、吴富年啦，那后来你们那当时说新生代的这个黄宗义啦，哦，还有包括王光熙啦，
都会记得。
对，陆陆续续接手之后，哎，大家都对你们都寄予厚望。
的确啦，因为应该比方说像吴富连啊，包括黄平洋这些前辈哈，都是那是我们的偶像。
是。
那也说那个
是我们的英雄。
对，除了偶像又是英雄哈，就像说以他们为目标啊。
是是。
那时候应该 我们这些算比较新生代的这些球员哦，可能默默无闻呐、啊，真的是需要大家的这个多多的关注之外哈，就是要通过更多的一个比赛，
对，
跟机会来去提升我们的知名度。
是，
的确那时候我们战绩也是很不理想、哦，
对，
战绩不理想的情况下说到最后人家对我的一个看法就觉得你们这一队很像是陪公子练兵的那种感觉，
就没想到后来打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哈、
哦，运气好，运气好。
不过那时候真的是。就是你们这一群就是主干啊、哦，就是留下来四年不断的培训哦，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比赛，还有一地训练嘛，以战养战。那后来就是这个主干之外，有一些人因为受伤状况不好，再做一些简单的一个调整。但是这一群人其实就扎扎实实的打了四年。那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方式，你觉得对于这种比较指标性的这种国际赛事，是不是会有帮助？
那是帮助蛮大的啊，因为毕竟因为经过了很多的一个训练之后，大比赛当中能够打出好的一个成绩，那这个过程的算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嗯。那当然也可以从透过这个大比赛当中，也可以见识到其他国家的一个棒球的一个实力啊。因为我们在国内比较碰不到。应该要透过国际赛来去做这个正面的一个对决之后，才知道说啊、哦，原来外面的月亮还是比较大，是啊，的确给我们一个帮助蛮大的，
是，就而且对比赛的那种抗压性是绝对可以
提升，绝对会有
临场的经验等等啊、
嗯。
不过刚讲到这些主干选手，我说真的，现在大家讲起来一定都相当熟悉啊、哦，包括您啊、哦，包括譬如说。郭李建
夫，对，
廖敏雄，
没错没错、
很多这些知名的一个选手，我就说，我相信那时候应该有很多职棒队其实很觊觎你们，希望赶快加入成为他们集战力。而且我讲的不是只有中华职棒，我相信搞不好这个日本啦、韩国啦，应该有很多球队球探会来找你们接触。那时候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保护措施，让你们就说，哎，这段时间好好练兵不能去接触这些职业球队？
主要在这个诱惑力比较大的就是应该是我们中华职棒哈，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华职棒是算第一年的一个成立，也是草创时期。那给我们的一个诱惑力是什么？那当然是薪资这部分。
对对对，
跟我们那时候业余的一个薪资有很大的一个落差。
当然，对，
真的那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诱惑哈，蛮心动的。因为。蛮心动啊！那时候因为可能身为一个棒球选手，那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有一个职棒
是
可以加入，
对，
甚至于在最后的一个生涯当中，都是在职棒这个环境当中来去做结束啊。那时候的确对自己蛮挣扎的啊，自己的家人啊，父母亲也蛮心动的，不断的在说服你说，是不是？哎，这个时候就要去挑战职棒。
嗯，
当然那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
那其他球队，
东哥那时候你几岁啊？
我大概。那时候还在当兵，
还在当兵
大概20岁左右，
哇
哇，
20岁，你看我们多少听众20岁，现在都还是这个还在打电动啦。那时候东哥已经在为国征战，而且还这么多，
而且还是直接去打奥运的那种，
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嗯，因为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一个生涯的一个这样考量了哈，希望说能够透过因为自己的兴趣，甚至于这个棒球。来去做你的一个事业，
终身的事业，
做这个打拼了、啊、哦。那的确那是蛮挣扎的，
挣扎
对。那最后可能就像这个哲青讲的哈，就我们中华棒协啊，就是希望说兵败汉城之后，能够培训这些一些球员哈、啊，能够成为我们中华代表队的这个主力的一个球员啊。那当然在合作这部分呢、啊，包括在很多的一个福利当中啊，但中华。应该说棒协这边不断的抛给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概念认知，他希望说透过这个国际赛之后打出成绩之后加入职棒队，你可能你的身价会不同凡响，再加上其他的可能有一些营养金的一个的补助之类的，让我们在生活上比较没有后顾之忧，也不要说跟职棒的一个薪资有很大的一个
落差、
这个、一个落差哦、嗯，那用这样的方式。尽可能就把我们留在这个业余这个阶段。
了解。
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蛮挣扎的啦。那最后
有很多机会哈、哦。
不是最后一个想法是什么？真的是就是
为国家的荣誉，
为了那个荣誉，
对，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荣誉。
没错。
我希望说能够能够帮助自己，也是有个梦想了、哦、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希望说能够穿代表队的衣服，甚至于最后能够在业余时期在奥运比赛落幕之后，再来去挑战职棒。
嗯，
那也这个过程当中也 运气也比较好了，能够完成我这个梦想。
对，不过真的这个中间的过程，可能东哥这样很轻松写意的哦。
对啊，
真的吗？你不觉得
感觉很就
眼眶泛红？
但是东哥，你在过程就是训练这四年的过程中，你会不会有那种怀疑自己说？我现在赌这四年，然后万一到时候什么都没了，业余也只能待，然后中职也没有办法像之前他们讲的那么可能身价突然暴涨提高，就是这四年你会不会就是心里一直有那个拉扯然后挣扎？
这四年过程当中，其实我也不会去想那么多，也不会去担心这一块，就那
既然决定了嘛，
年轻人嘛，
对啊，一个人
一个冲
冲而已，对啊，嗯。
不过真的啦，年轻人下定决心之后，就往这个目标去奋战嘛，
对，
那反正中间的过程，我说不管怎么样，大家这个努力的过程，至少美丽的战争我们打过，而且结果是好的，
嗯，
哦，所以我就说，东哥其实也在那时候哦，就是说，哎，其实也树立这样的一个典范，就说，哎，真的大家为了梦想哦，很多东西努力向前冲就对了啦。
嗯，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感谢的人很多了啊、哦。那从这个加入代表队之后，培训之后，因为也是受到教练的这样的这个青睐了啊、哦嗯，然后也顺利入选到代表队，然后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做训练。
对。
那这段时间给我成长的一个空间真的很大很大。
对。
对。然后当然就是刚才我讲的嘛。年轻人就是往前冲，所以后面就先不要管他了。
对对对，
就是人不轻狂枉少年，只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而已啦。
没错没错，然后不过后来验证了，我就说经过这样的一个国际赛的一个淬炼之后，你看这一批选手哦，我们有二垒的这个魔术师，我们有棒球王子。哦、
对，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道侠张耀腾，
张耀腾们，
对，
这个年代的，就是说后来这个92年奥运的这一批国手，真的也帮咱们中华职棒哦立下很多的这个典范跟成绩啦、哦嗯、那我想这个成绩啊、哦，我就说很多、哦、这样的一个选手、哦、真的值得我们大家支持。
而且东哥其实在巴塞隆那打得很好，
是。
真的吗？
真的打击率突破三成了，
是吗？
在国际赛可以突破三成，我有
对不对？
我的是那个小脑袋。东哥你打好，我这边说，东哥你在打巴塞隆那的时候，我可能还没出生。
你几年的？
我92，
九二，
就刚好你去打巴塞隆那。
哦，就是因为你
对，所以打得银牌了。
啊，不过后来这一批选手，我们就说，哎，就顺利的加入职棒之后，就分两支球队，一个叫俊国雄，
对，
一个叫石宝英。那当然，您在台中球队，当然就俊国雄。那后来进入俊国雄之后，当然也经过一些转折嘛。转卖，后来到了新农牛，俊国雄那一段历史我就不讲了，好不好？我觉得我要讲新农牛，因为毕竟有很多故事。
因为你现在是，
而且对，
我跟你讲，我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今天因为东哥来，我昨天晚上哇了
翻箱倒柜，
我找到他当时啊，这是在新农时期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球衣，我今天特别穿来跟他致敬。
而且东哥今天一看到那眼睛就是
眼睛。我怎么会
本来有点想睡迷蒙迷蒙的眼神瞬间都发亮了，
泽清都没给我联络像我在实习的
衣服、啊、新农我为什么特别要讲新农这支球队，我想东哥自己应该也有很多感情放在这支球队里面，
买个够
好，为什么
回忆了，
我就说因为当时新农给大家最多的一个印象、哦、我就说他是第一个美式的球风、嗯、我记得以前你们那时候都穿短裤在练球对不对，
是
赛前练球的时候，而且他是首开千里哦，就是说整支新农球队是开拔到多米尼加棒球学校去做一些训练，这是国内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创举。包括现在职棒现在好像已经回春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球队，只有拉米戈之前曾经到 Okinawa 哦，这个日本这边做一些
新的移民，
但是你们是整个到多米尼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绝无仅有的。我就说东哥当时有没有比较难忘的，或者说哎这样的一个训练过程，对后来整个这个球技有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子？
我其实印象很深刻，永远忘不掉。
哇，
为什么？你刚才有讲到这个从台湾海拔到多米尼加，
对，
你知道那个这个航程有多久？能干两天
坐船，
不是直飞吧？
坐飞机，
我要坐船。
多米尼加
不是，
连多米尼加在哪我都不知道。
多米尼加
要转机吗？
对，要转机。哦，要两天的时间哈，
哇！
哦，它已经是算是中南美洲那个地方，
是是是，
就相当、
啊。因为那时候当时台湾飞美国也还是要转机，对不对？
一般来说要直飞到这个多米尼加是目前我们国内是没有这个
直航，对对对对，
班机一定是要飞到迈阿密，
对，
然后再
等，
再转。
哦，还有时差的问题，
哦，
所以说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那后来在多米加这样训练是大概多久时间？
哦，大概
去到三天就回来。
简单来说，我去多米加大概去了五趟的，
是包括教练啦、啊，或者说后来对肌肉选手去营地训练等等。
那第一次的一个合作，可能就是时间花的比较长一点，大概有40天的时间。
是
这40天的时间，你也知道，多米加这个国家哈，应该是贫富说差蛮多的啊。那边的一个应该说男生啊，是年轻人啊，几乎都是他们就是能够追寻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的话，大概就是
棒
球这一块。
对，
所以说他们那边的一个棒球运动非常蓬勃，
是
大概
风气很盛。
对，在可能在巷子上就看到有大概四五个小朋友就在那边打球啊，所以说能够去那边训练的话，可以接触到更等级更高的这个球员来去做一些竞争。
对。
所以说在来到那边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又是在那个地区算比较偏远郊区，
我有听说
完全是狗不拉屎尿不生蛋的一个地方，
而且听说晚上都不敢出去，对不对？
当然因为是它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地区，所以说要顾虑到安全。
对
那我们周边的可能有我们那个宿舍门口或是这个后门都要有一些管理，应该说是一些保全人员，
是
拿着卡宾枪，
对，我有听说，
哇，有一些误闯进来的一个可能就是一些，
所以要警告一下，
所以说要警觉，
对，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睡觉又觉得很不安稳，
觉得怎么有人在放鞭炮，
对，哇，我们还这边欢呼啊。
我说真的轻描淡写讲这些，但是其实都是血，都是泪。
对，
除了行程这个比较印象深刻之外，然后来到这个棒球基地之后，这个四面八方全部都是球场。
哇，
早上起来看到球场，晚上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又看
台上
，My God！那个时间，
所以这些地方是特别挑的。
开始干嘛要给你？我再加一下重点哈，
是，
那时候就是通讯又不发达，
对，手机
那时候
还没有那么方便。
那你是到他们的一个城市的话，当然用手机 OK，
对。
可是我们带手机的话，完全通讯没办法，
对，
除非打越洋电话，要花很多钱，只能用大概我们台湾大概50年代用转的方式，
真的，
然后转到这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电信，
再转
电信再转到台湾，
对，哇，
也打了一通电话，最起码我说简单，你因为很想家，又想小孩子，又想老婆，一讲电话大概有20分钟，然后。钱一算下来的话，大概差不多在30块、40块美金。哇，那这个开销就很大。
哇，
那也不可能每天打嘛。
对，
那当然就就是其他的时间就跟球员之间来去做互动，
是，
可能就是打个扑克牌啦。
对，
要不然没有排到扑克牌的，就坐在这个阳台上哈。
对，
对着外面的月亮。奇怪，这个月亮怎么那么远就看到家人的这个面貌在月亮上面？
月还是故乡远，还是想回家看的？
那种想家的那种念头哈，哇，真的对我们那时候这个算
心头啊，
当爸爸的人哈，
对，
哇，感触非常非常的深啊。
所以我刚刚讲哦，就是说这些地点真的是特别挑，因为那时候我也带很多选手，我们是到美国小联盟去训练，
好幸福。
所以没有，但是我讲的地点其实是一样。后来当然科技比较发达，手机方面，但其实那训练场地周边真的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他就是让运动员，让这些球员，大家可以专心的练球，心无旁骛
的，
就专心。对啊，因为你除了打球也没什么娱乐，所以大家就好好练吧。至少那段时间是这样。
坦白说，我们怎么练都没有关系。
是，
重点是要有电话，你知道吗？
对，
最起码思念的那种这个感觉哈，
是
透过电话。可以让他去消除一下。
我下次你可以带你小朋友去，现在应该有视讯会比较方便。
是，
对。所以那一年这样整个新农这样下来，因为跟这个美国学校啊，跟多米尼加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所以洋将的部分，我就说那几年你们的洋将真的是中华职棒也是举足轻重。我说包括像勇壮啦，
对，
然后像我记得怪力男啦，
对，怪力男，
安收多啦，
对，
都是那个年代哦，跟这些美国学校合作哦，然后跟道奇的这个体系合作完之后，直接这些洋将就是直接跟信农这边来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哦，这个完美的这个结合是相当完美啊！你说 怪异男啊，包括安收多，大概他们算美国籍的啊、哦。如果是在整个棒球环境上，如果去寻找这些球员是比较方便。
是。
那说到这个勇壮这个部分的话，这个蛮有故事的了哦。
他那时候是小孩子，对不对？
除哎、欸，那时候还没满20岁。
对。
那时候我们在这个应征啊，你说是。升这个洋将，东尼家洋将的时候，刚好因为也是透过棒球那个道奇基地
是是
的一个应该说
球探
应该说棒球基地的这个方式来去
测试
找一些这个球员去测试球员，就很像是这个报道哈、哦、打出去的时候，很像说哎、欸、什么我们这边这家公司要应征这个资，
很多人拿履历来
了，对。哎，100个人过来应征了、
啊，真的、啊，你就在现场直接当主考官，
太有趣了。当然，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很好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会来去做测试？
有要到时候就是当地的小孩，然后来测试。
除了当地小孩测，因为他们还有贫富，
对，
贫富差太多，
对，
因为他们其实要透过棒球这个运动，
是
让他们改变环境，
对。
所以说，这个消息一丢出去之后，我说100个我算保守的，
嗯嗯，
几乎很多很多人啊。我那时候被那个情景
吓到，
我吓到。
对，我原来这里每个人都会打棒球，
除了会打棒球之外，这个
其实他们平常就练在等的。
消息抛出去的这个接受消息的这个人很快能够接收到这个消息。
对，所以你看那一次这样挑这个洋将，我就说像勇壮，他就适应很好。
对，
所以你看现在当然这待最久洋将像罗莉，现阶段在罗莉之前，我印象中应该就是勇壮哦，不管是。这个年份啊或者这个胜场数、三振数等等，哦，就是勇壮，
真的，
对不对？
只能说，适者能生存了、啊。
对，是真的也适应得很好。不过讲到这个适应力，我就说你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一定要提一下，怪力男。
是。
对。
哦，他跟你那时候同时期的时候，哇，中华职棒很多记录都让他破。我再讲一个小趣闻，这个可能你们选手都不知道，但是当时我在联盟，你知道吗？原本那个职棒记录里面的打点
是。
他当时电脑设定只有2位数，就后来当勇壮不是勇壮打到100分的时候，他的记录后来荡掉。
那时候一年打几场的那个
90场
啊，
对不对？那时候你们计算
是什么？你们这样子在，
所以当时设定只有2位数，
对，
就没有想到怪力男那一年打到101分打掉，就后来。整个后来系统整个就改变了，现在应该
要谢谢怪力男了。
对，所以后来怪力男这个，因为他可能现在改成4位数了。
对，现在可能变4位数了。
哦，所以我就说怪力男，你提一下这位选手，因为真的他真的在中华职棒当时是第一位啊、哦，
打击
三冠王，对，相当的，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中外的这个选手啦，或者职业这个球团里面，这个其实三冠王真的是屈指可数啦。那当时中华职棒他是第一个。当时他是怎么做到
的？也是应该说，怪力男也是现今这个中华职棒纪录来说的话，也很难突破了哈，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标准了。其实那时候，怪力男刚加入我们新农牛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没什么很特色，就身高比较高而已啊，长得比较壮而已啊，
然后哇，那肌肉都一块一块，
也没有颜值啊，对。
没有比东哥帅，这个我保证。
没有，
真的。
他的确，坦白说，他的确没有的我帅了。
真的，我认真
开玩笑话了哈，那。就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是第一批的洋将哈，那后续可能道奇这边还是跟我们这个继续合作，能够找到更好的洋将哈。那因为那时候我看过很多的一个洋将的选手，那从训练当中就怪力男这位选手就看起来不怎么突出了，
是
就身高高而已。然后你说他的手背
顿顿的这样哈，
那手背只有
一垒手
这个一垒手而已啊。那热身赛的时候。那时候以我的一个标准来看的话，我会蛮担忧了，可能完全没有为球队有这个加分的一个作用了、那可能就好，反正也是选手嘛，你就算是你的选手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你这场比赛你还是要继续打下去的。
是。
那而例行赛一开打的时候，哇，突然间他很像吃到了什么，
对，
什么怪力什么什么。什么是
大力丸
之类的，
对，
就安打力也高，
对，
然后全垒打数量
是
更高，
是
对，那时候当然自然他的一个知名度慢慢打上来，那时候我的一个办事，
对，
那时候还是在他前面，
对，
就是说我、能够上垒，然后后面这个
就把他清回来，
先把他这个把我送回来，
对，
对啊，那个时候整个总教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那进入到这个比赛进入到三分之一甚至半季之后，
是
我的办事。 摆在他后面的。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他知名度高，然后打击力也高，全垒打也高，
对，
没有人要投给他打，
是，
然后也不敢跟他对决，
嗯，
就要去
送，对。
啊，这样我就后面就要去保护他。
对，因为后面这个更难惹，
对，更难打。
然后就说啊、可能就是
你
再上来的话，
对，
我以我的能力就有机会把他
送回来。
比较黏了，
对，变成这个样子。
对，
可是在他这个棒次移到他后面之后，很大的风险是什么？这个时候打者啊，投手就会直接跟他对决，
是，
然后他有机会跟他对决的时候，他有机会就打全垒打。
对，
相对的后面的棒次就比较倒霉。
哇哇，现在
投手会。恼羞成怒，知道吗？不是恼羞
成怒，生球就
对了，
球就去身上了。
真的去抱怨自己说，我为什么要排在他后
面？没错没错，那时候怪力男真的还有一个记录，你知道吗？那天我在现场，在台北市的棒球场，他打那个三支全垒打，一支三垒安打，那一次那个雷打数破纪录，
我根本就不用打了，他打
就不用打
了，
三支全垒打，
我没办法打了，
所以你应该被 K 了三次，
他打了三响炮，
打了一样，
对，
我觉得本土投手还不会，
对，
尤其是洋将，他们本来就是不服输的那种心态哈，
是
被冠军男打全垒打，然后就下一个打者他就针对我这个打者，我说我那么倒霉，又不是我打全垒打，
对对对，
为什么？那我会常常抱怨啊，
对对 对，
可是。为了这个球队的一个荣誉哈，只能
忍痛忍痛接受。
这是故事，这是事实哦。
哎，对，没错没错。所以刚刚像我刚刚讲的这些洋将哦，比如说像这个勇壮啦，
对，
比如说像怪力啦，怪力的名字怎么来的？这个你应该也不知道的。
我就不知道了。
我跟你讲，那是那时候的富林队张高达在跟我们闲聊，然后说：“哎，接下来洋将是谁？”他说：“我跟你讲，我找了一个怪力男来。”他所谓怪人，因为他张高达不是打棒球了，他就说他看他一块一块那种，然后找一个怪人，然后后来没想到来的这个人真的叫怪力男，他那是印证他当时讲的话，所以当时取洋将的名字真的很好玩哦。你看你们那勇壮啦、丰康啦、鱼背筋啦，哦，都有一些农药的，所以说真的那一阵子那个洋将真的是我个人觉得这是蛮有趣，他神针水。
哦，都是产品，
都产品，
产品
或者是，
所以他们真的是产品哦。
对，
产品啊，鱼背筋，
鱼背筋也是吗？
营养品。
那因为我们这个西农集团哦，有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产品啊，
对，
像我们农药就是西农就是这个农业
对
的一些化学
做农药的。
对，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翻字典说哎。今天第一个字就翻这一页了，
还好不是翻字典，要不然翻就是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特别聊兴隆，就是因为兴隆是很多好玩的事。你看他的名字，第一个用这产品的名字，怎么叫勇壮，怎么叫鱼背筋？
嗯，
名字根本这个音凑不在一起。然后第二个就是口语化，怪力男呐、啊，神针水为什么叫神针水？因为神针水，
神针水哦，
它是补水
哦，
这不是产品吗？
不是，它是真的叫神针水，就是
形状高档吗？
它是错，它是谐音哦，
谐音就神针水，
神针水啊，
因为它是补手，对，就神就水，而神针水就叫神针水，所以就
形象不水呢啊。
默默的，其实真的兴隆，真的，我就说这一支球团真的让人家很多回味了。对，
而且我在看电脑查资料的时候，还查到一个时候，那时候还投手叫什么知潮宇宙。
我、那是日本人，
日本人。
对，然后我那时候也以为想，这个名字好像是不是被整还是什么？
没有没有，
他就真的叫知潮宇宙。
火腿队的，
哦，
名字你看，连找来的日本人名字都很炫的。
对啊，
怀疑我自己也啊，我一直怀疑哲青呢，他什么时候？是不是生活在我们的西农的一个？
其实他默默的都在你身边。
对，所以这些故事真的，我就说这些，你看你到现在还都不知道，他叫行军，所以他叫怪力男的由来。不过我就说西农时期，我就当然除了这个选手时代啦，这些选手好玩的事情之外啦，那当然后来你们有二连霸哈，那当然也跟这个不管是跟统一啦哈，或者说后来跟应该是跟
陈泰
哈，对对决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这个很好玩的故事。不过我就说大家。还是对你在选手时代，这个虽然说你在媒体上面分享很多次，就已经撞了出来吧。
是，
当时跟蓝牛这样的一个调度，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之调度，会决定把自己换上来，而且真的打了一个满贯炮？
其实，在接任这个总教练这个职位哦，那因为我还有一个记录哦，还没有达成，就是给我的人生目标是1500次安打。
对，
其实在，还没有打这个代打总教练的这个记录产生之前，我已经。达成了1500次的安打，
是。
那我这个记录
要1600，你那时候是想要破1600，
对啊，
累积1600。
这个记录一达成，当然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记录一达成之后，那可能就上面的这个 主管哈，就是希望说能够去慢慢去推到幕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也慢慢也要推到幕后，比方说一个专职在这个教练的一个职位上。可是那时候身份还是，那你也知道，职棒比赛是长时间的比赛。进入到这个那个阶段之后，哇，我们球队突然间伤兵一堆。
对。
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整年度的比赛还是要把它完成。
是是。
那就是啊，我们首席教练啊，包括打击教练啊，怎么翻怎么
找不到人。
那刚好就翻到哦，哎，黄宗义选手所以说在每一场比赛都会有登录的名单嘛，
是是是。所以那场你自己有登录？
对，
就刚好有登录。
透过这个我的首席教练跟那个打击教练就跟我讲，
所以你没有跟任何人讨论，就是你中了出来跑，
中哎。
他其实第一局就已经把球棒拿在手上了，
在
等
这球员打不好就
打。
后来算了，
自己拿出去好了，
自己来打。
当然在过程当中，在因为比赛战况很吃紧的时候，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啊，我们首席教练、打击教练左看右看，找到适合的代打人选嘛。然后，
所以你就自己拎着棒子就自己上去。
没办法，这个是很主动，就
是那位选手是谁被你换下来？
那时候是捕手钟家宝。
哦，钟家宝。
因为打捕手的一个打击实力算比较
OK，
没那么高档了。
是是是。
看到这个状况啊，他因为打击教练左看右看找不到代打人选，我看到他的表情之后，我就默默的从我的一个袋子里面
拿支
拿下我的滴血，纸上在画一双滴血，默默的在换上滴血。
哇！
他就这边哇做一些这个生长的一个动作。
是是。
其实那段时间，我几乎在身体的
有练习
上几乎没有，
都没有、哦、
我就说慢慢已经就要推到幕后，就专心在教练嘛。可是那时候临危受命，其实我内心是
临危受自己的命，
对，受自己的命。
我压力真的很大，
是
因为又是总教练，
是
选手在看，球迷在看，你知道吗？那种心情是哎，
不能落亏这样，
对对，这一定不能落亏，
而且又蛮累，
不是就一种话的去形容，失去成功不能失，
嗯嗯，
而且没有退路了，
对，而且他们那时候落后，然后又八局上半了。
我说那一次回本垒的方式是满贯全垒，如果是三振回去哇，那就
不一样。预备七
是，
甚至于这个上到打击区的时候，预备七那时候心中很忐忑，很多负面的想法，
是
怎么办？怎么办？打不好怎么办？
我为什么要上来？
对，
我为什么要换滴血？
你讲，如果那个对手。王俊忠了，应该也是你自己的小学弟，
是是是，
跟中华队征战多年，当时你有没有使眼色啦，或者说，哎、欸，对那球路自己再回忆一下，这样有没有？
其实，在回想起来的时候，也不能怪他，
是
因为他知道我的身份是总教练，
是
总教练在很多训练上一定是没办法去参与，
是。
然后他那时候他又是一个速球派，
对，
那时候球速很快，他自信满满，
对，
自信满满，他说我用速球就有办法帮你解决，
吹起来。
他不知道我是一个老狐狸啊！
他忘记你是魔术师了。
其实那时候一个心理的一个对战，
哇！
我也知道他的心理是这样想啊。对啊，
对他想说你退下来一定没练，
没练
了，
对你来讲一定跟不
好，速度会慢，速度一定不快。
对，
可是当然我是刚才我讲过，因为我是老魔术算了。其实我大概是对战的过程当中，我大概我要怎么去做变化？
是，
但你球很快，如果是以正常的挥棒的话，当然会。跟不上他的速度，
是是，
但稍微把击球点改变一下嘛，
对，
把击球点摆在前面一点的话，那机会就在我身上了。
哇，这样一棒捞出去，真的就
很简单。我也抓到他的心理，
嗯，
他一定是会用直球跟我对决。
对，
那当然我就是可以去设定这个球路的
直打直球。对，
不好意思，运气也比较好，满球速。
满球速
哦，那真的是没有退路哎、欸！
我跟你讲，这是好
拍电影的感觉，
好莱坞的剧。
其实东哥那时候只要等到一个四坏球，他就可以挤一分回来，但是他不要，他就是直接最后就是扛出去
三分，
对，
没有用啊，
对啊，
对，
胜负胜负，
所以就是你们打不回来，我帮你打，
就是完全没有这么
想，言教不如身教，最好一个
对对对对对，
对啊，
很感谢有这个记录哦，让很多的球迷，
而且那时候他打到黄俊忠跪在投手球上，
他后来有再去跟黄俊忠有跟他交谈过吗？这些球之后。
哦，当然他不敢跟我交谈了。其实，
对，
另外一个剧本，因为那时候都是连战嘛，
是是是。
其实我们那一场被我这个击出这个满贯全垒打之后，那场比赛我最后我们是拿下胜
利
对对对，
拿下单场 MVP
啊。
对，
然后隔场 又是一样的局数哦，
是
进入到后段的一个局数，
是
整个状况又出来了。投手黄金钟
又是满垒，
又是满垒，又是两个出局，
人家不会有这种黄忠义
没有，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声音就说丢令中诶。
就那时候出来吧，就是那时候，
就是那时候出来。
哦，他就想说，来啊，你再来啊，
对，
你再来打啊。
就那时候出来，就是这个，并不是。
但他是因为那时候他们是看到他嘴巴在那边念吗？还是他就真的喊出来了？
然后出席这个打者上去的时候，一样的剧本啊，
是。
对。
他当然是上一场比赛吃了我的一个亏啊。
对。
这个时候他想要跑回来，那我也有准备，我也。
其实他也想上去。
我想要去这个跟他对决，可是我心里想说，我的一个。两个天使跟这个
魔鬼，
最后我选择了天使。我干嘛？我神经病啊！我一年一次叫，干嘛要让你逃？
真的，
我如果选择魔鬼的话，我可能会
再拼一次。
我还好，我已经
很我听得到说结果，他也不知道，
一定
对啊，
对啊，
我一定输
也不一定的。我就说，因为他可能用更多球路来对付
他，更用力，
你赢的几率会比较少。但是我就说，至少。当下的那个结果真的是一个美丽的一个结果，而且我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大家还是津津乐道，而且真的回想起来，就林总说吧，真的就那时候，
但他前面呢是半套的一个剧情而已，整套的剧情是到。又令众也出来
吧，隔天的剧情
只有你们这一家让我有这个机会把这个剧情
讲完。
对，
我们今天独家，所以我们拿到独家了。
是啊，是
独、
啊、
家。
我跟你讲，这边再披了一个独家，一个又令众出来吧，一个是二垒魔术师。你知道为什么二垒魔术师他当时怎么定？
他把球藏在垒包下，或者藏在哪？
我跟你讲，这个
没有都在垒包后面。
东哥骗太多人，他可能都忘了，但是这一幕我永远记得。我说东哥当时啊，吴富连之后啊，东哥啊，你们是算当时的新生代，但是后来的新生代又上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陈瑞正，
对，
陈瑞正，当然，对他也是说，哎，被誉为这个新生代啊，这个中华队的二垒手进来哦，哎，跟东哥做一些这个交接，
蛮看好的一个
那时候我们做的主题有一些世代交替啊，东哥跟陈瑞正之间，好，我记得有一场在台中球场，这个你可能忘了，陈瑞正在一垒上。然后一个人打一个内野高飞，你知道为什么那叫魔术师？那一球他根本接不到，结果他假装要内野高飞在那边接，结果球是滚到后面德州安打，结果陈瑞正因为
以为被接杀了，
对，以为被接杀不敢跑，
是、
啊，然后他后来看球落地就开始跑，是来不及被阻杀在二垒，
哇，
他骗了陈瑞正，所以又再一次证明姜是老的。这一球你有没有印象？
哦，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是算棒球场上能够。大家给我一个称号叫魔术师的一个 play 了哈，陈瑞正那个时候又是一个菜鸟，
对，当然刚进来，他刚进来，
那反正我也接不到的嘛，反正这个球我也没什么守备机会，那再就说这个球100%是一个安打球，
是，
那倒不如就是做做个样子，其实我刚开始的念头是做做样子而已。发觉到我一
天到
一秒到跑者之后，哎、欸，他奇怪，他怎么还在这里？
是后面的
想不到骗了所有人，
全部的人都被骗了。
对，感觉到被骗了就啊，越做越像啦，然后就越做越像的时候，他就
因为这一球我在现场，我帮你写职棒花絮啊，
是啊，
就职棒杂志。后来我请那个庄平，他真的拍到这张照片，我回去再找这本杂志。然后把那个花絮调出来，因为庄平有拍到你这张照片，而且是陈瑞正在你后面，你那个假动作的照片，
哇，
真的。所以后来我在那边也说，哎，这个魔术师，所以后来魔术师就这样不胫而走，然后就开始大家叫魔术师。
而且听说他在东哥在当守备教练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然后很多时候跑垒的球员也会被骗，
就是经验啊。
那大概我们对就你讲的那个，
就玩棒球，
对对对，
对人家讲 play baseball 啊，就是真的是玩。
将心比心啦，你比方说你学那个，你当下你是跑垒员的时候，你什么状况，你要怎么去判断，怎么去做一些预测。在当这个选手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想好了，那我就再可以去提前来去做一些布局，成功的机会就很高了。这个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都是来自于我老婆这边嘛。因为我是被我老婆骗了之后，开玩笑话。
今天这个节目一定要剪辑给大嫂听一下。
对，我帮你那个 hashtag， 然后就是大嫂
听腻了，不能换别人。
没有，你就说我们有独家，你没听过的。
对，这个真的哇。
对了，就是很幸运呐。
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去，也是 跟很多的后辈讲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如何去很专注，
对啊，就提高自己获胜的几率，
是是是，
对，
棒球场上就是这样子。
我想这个其实整个东哥，不管是从粤语时代在中华队或者在俊国、在兴隆，我想这些事迹真的很多哦。但是我就说，哎，整个这样从选手这样退下来之后，其实东哥也没有闲着。哦，因为他一直很在意的，就是说怎么样做这样一个很好的传承。这个传承除了给选手之外，还包括小朋友。所以我就说，我们也很开心啊，就是说整个我们这边啊，这个 mini baseball 的一个推广，跟东哥从一开始啊就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从那个高雄巨蛋的这个第一届的这个 mini baseball 之外，包括这一次的12月4号。我们在新竹这边有一个师资营，这个 YY 这样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新竹地区的师资营，也是很希望说到时候东哥如果你有空的话，也可以来针对这些师资啦、小朋友啦，现场做一些互动，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那我说上礼拜我们在这个梅花国小这边，你也带着小朋友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迷你棒球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
是
这些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让你这个印象深刻的，或者说可以跟大家回味的？
蛮好玩的哈，
是
啊，当然就是小弟我有这个荣幸哈，能够
大哥
成为这个活动的一个教练哦，
是，
然后又透过这个 mini baseball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就觉得，棒球这个运动真的很好玩啊，
是，
除了好玩之外，可以跟这个同学之间、跟朋友之间，透过这个 mini baseball 的一个互动，能够更深入了解。彼此的那种默契
是
跟个性、啊、我觉得我也希望、哦、我们这个 YY Sport 能够继续把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风气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一定。那这边就是只要东哥有空了、啊，我就说这样的一个计划，我就说我们一直推展下去。
谢谢。谢谢。
那也希望东哥有空、哦、也跟我们一起上山下海，到很多这个小朋友的地方，我们把这些棒球的爱传播出去，这样子。那我说店里面其实我们很多这迷你棒球的一些设备啦，甚至于这些器材啦。那我想，比如说刚东哥来看到我们上次展出的那只球棒，他说这只球棒、
哦、对那只球，刚刚那个签名球棒，
对
对，他自己都忘了，他说这个哇，这个球棒从哪来？我今天给他这么多惊喜哦，这个衣服不知道从哪来，然后那个球棒他自己都忘了，他自己签过这只球棒，不过他真的认证了，他说那个是真的全队中华队签的。
对他一个一个认出来那个名字，
我其实
我们有东哥帮我们背书了。
对对，没错。
直接来到这个贵公司哈，
歪歪，
我以为哈是这个我走到时光隧道，
因为一走进来先看到兴隆的球训练球衣，
还有1992的这个，
对，还有1992球，
真的是活在这个2021年
吗？而且还看到那个吉安比啦，
对呀、啊，
好对，
之前明星赛请他们来打全打了，他说他们
我也在现场，
你也在现场吗？
对对对对，
哦，那是我们这个
球迷嘛，
不是有办
对，那时候宝汉办的那个一个
欧力上。
那个 OB 赛
，OB 对对，
你们讲话好听呢、欸。
OB 赛
是欧力上比赛
，OB 赛啦。
你们都穿复古球衣
，Old Man Baseball。
你们都穿复古球衣，我记得、啊、哦，那一次出来真的，现场所有人都哭了。杜福明啊，他们这些老前辈都来啊，对不对？
哦、其实大家哭的用意是什么，你知道吗？说哇、哦，你们都好健康。
哦，对，那现在找一起我们来做这个 OB 赛的专辑哦，那对，
我们直接办一个 OB 赛，
有需要，
有需要，而且我记得这个 idea 是我提的，我真的要讲，让你们穿复古球衣哦，全部哦都是当时你们的战袍，但是因为有很多球队，包括三商已经不在了，但是全部都是那复古的战袍，味全那时候也没有，
其实新龙也不在了哈，
对，新龙也不在
了，那时候那时候已经变成
义
大，
所以说才做复古。
对，
所以就当时把这些选手找来，对啊，哇，真的哦、
欸，很不容易耶。
对，然后
你是从哪里这个皮箱里面翻出来的？
对，旧皮箱里面，然后
他的衣柜里翻出来。
为什么？因为从小不能讲从小，
我说
没有啊，就是以前我在职棒杂志这些，
还是他们都很缺钱。
没有啦，你们都是来义赛的，对吧？是结合公益啊，对不对？
很久没有见面，
而且那时候发票啦，然后凭发票进场，我们都是做公益啊。
其实那时候我最感动的地方是在，除了跟我们的这些老前辈啦，跟自己这个同梯的，能够透过这 OB 赛的比赛，
哦，你们那是1984、1988、1992年的
那个，应该算是在草创时期的球迷朋友，
是
全部回来，
全部回来，对。
对，那个，我那时候在观众席有看到，就是我觉得那个哇，另外一个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你看到那些山上的球迷啊，然后真的是那些老球迷，他们拿着当年的旗帜，然后穿着当年的帽子、加油棒、衣服， 然后全部在观众席，哇，那真的很感动，那个就是
那一年设计一个桥段。Amos， 你可能记得哦，就是说三山虎从来没有拿过冠军，三山虎的这个就后援会的团长，我就说你们去摆拿那个蓝色彩带，我后来帮他们全管蓝色，我就说就在球场投一次蓝色彩带，因为从来没有投过蓝色彩带嘛，每一队都有，对不对？每一队都拿过冠军，就三山没拿过，
哇！
就那天他们你们比赛之后，三山的蓝色彩带抛下来。因为我去跟中华队借，
我说奇怪，怎么只有看到蓝色的？
因为我去跟中华队借的。
三商的一个球迷，其实我都没看到三商球迷，我都看到新农牛的球迷。
新农牛，
新农牛的球迷比较外放，他们比较穿着球迷的衣服进场。
除了我们台中的这个球迷之外，可以从这个台北甚至更远的一个区
没错，
来到台中所以说我们这个活动看办得多好啊！
不过那一次比较尴尬是那个秋哥林仲秋，
是
因为他到底要穿三商来穿
哇！
对，在新农嘛，对吧？对，那
尴尬了。
我们谈蛮久，他后来是穿三商的啦，
是 OK 啦。
那小球迷可以发问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很想知道，就是，可是其实那时候，因为你一直有强调，就是有讲到说，就是你想要完成你的记录。
对
对，那可是其实那时候其实差十八支就1600安，怎么会突然就急流勇退吗？算急流勇退吧。
啊，这个我说来话长啊，我是觉得选手的一个目标，当然达成之后野心会越来越大啊，就1500达成就想要1600，
对，
1600达成就想要去
2000，
对，那。其实到那个阶段时候，在个人的一个心态上也慢慢去做一些转换了啦。
是，
那最后就是希望说，在每一天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时间当中，希望在百分之多少，就是以教练的一个思维来去做这个学习。
是，
那球队的整个一个布局当中，就是希望说能够再培养年轻选手，
是
来去做一些换血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嗯、
那应该说调整
就心态上的转变了、啊嗯，就是说真的这个记录追寻永远追寻不完嘛。那人生的历练哦，这个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本来就是要不同的心态，
你还是要去调整
嘛。但不管在什么位置，把自己的这个角色做好，
没错没错，
就最重要。
是。
哇，今天真的时间很快啊、哦！我就说邀请东哥来，然后做这么多的一个分享啊、哦，我就说真的，他就像一个宝藏，一个
对聊不完了，
永远
挖不完，
聊不完，
话、
哦、
比较多了。
因为我们节目是邪门歪道，那也希望我们来宾啊。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推荐啊，或者我们主持人这边有一些这个鞋子的一些分享，
应该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跟棒球有关的这个牌子美津浓。
好，
那刚好我们今天介绍鞋子，因为美津浓它出球棒、高尔夫球杆，任何的品项，因为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有名，就是它的跑鞋，
是，
所以就是对跑鞋来说，其实我还蛮有感受，因为我那时候田径队训练也是都是穿美津浓，而且我们那时候两个牌子 Nike 跟美津浓、
嗯、
都出钉鞋，大家是先抢美津浓的钉鞋，
美津浓的钉鞋啦，
对，
田径的用品啦，还有高尔夫的手套，
对，
其实在国内啊都是很受重视的，而且市占率也都很高、嗯，那更不用讲棒球，
对，
哦，真的很多棒球选手第一个手套、第一个球鞋、第一个 spike 啦什么。真的都是美津浓，
真的很梦幻，
一直在追寻那个金标，
是
哦，那个金标真的很贵，对啊，
对，好，
那它有它的设计形式啊，颜色代表不同的层级跟款式，
对、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鞋子，那我今天就是要来介绍，就是美津浓的一个 Wave Rider 波浪鞋，这是美津浓还蛮特别的一个鞋，就是它波浪鞋是因为它把它们的一个弹力片压成波浪状。那就是它其实从1997年的就是推出这个鞋款以后就一直红。在跑鞋界都是大家的一个必备的商品，那它刚好今年是25周年，对，那今天这个25周年的话，它因为针对25周年，它有象征一个25周年的银禧，在日本是一个银禧，所以它用银色的来作为这个纪念版的设计这样子，对，那其实针对25周年，我们来就是它在鞋垫的部分它有做设计，它设计了一个一个圆周，那它只有在1/4的那一块上一个颜色，但它其实就是在暗示大家说，其实我们还有就是迈向下一个周期，我们要把这4个周期完成。
25，
它要迈向100年，25、50，
对，4/4的，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对，我觉得日本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那种使命感是很高的。
你这样讲完之后，这双鞋
要不要大卖了？
要去买一下，
赶快去买。
因为日本人做这种品牌啦，这种小玩意儿就这样哈，它可能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变，但是里面的学问很大。
没错、
哦，
真的。
就说这一双鞋，我想25周年的一个纪念鞋款，我说所有的这个听众哦，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对，而且银色其实很百搭。
对。
很搭鞋，各种人都可以搭，所以就是真的可以去试试看。而且它是银色配白色，就是美津浓它真的比较少出这种银白色的鞋子，因为后来都是出可能红色、蓝色什么的。那它就是这次特别为25周年有去出这个银白色的款式。
东哥绝对一定有真，
东哥等下就去开车去买了，
不用买，
打电话。
美津浓这次我们台湾的一个分公司
是，
对，
这段时间都有在各个城市来去做一些展览，
是
在你们在如果是要去了解这鞋款的话，稍微 Google 一下，
对，
你就知道。
对，
因为在十月，大概是在前几天，
是
刚从台中的一个地方来去做一些
展特展，这样
子。哇哇！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就赶快啊、哦，针对这些限量鞋款，赶快去追踪。
对，
高雄啊，跑去高雄，
现在高雄啊，
没关系，我们就刚好都去高雄玩。
是
我们又可以出，我们又可以出外景了。我们去高雄看展，
我们的节目会有外景哦，所以到时候我就说，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东哥，
对，
今天到我们店里面来玩，改天搞不好我们到台北啊，到旅游景点啊，或者到棒球场。都可以找东哥玩，
没有东哥讲球，然后我们旁边讲 podcast，
是，
就是好像可以吼，
就一起玩嘛，就一起玩，
然后我讲一讲，哎、欸，球评快冷了，
好，那今天很谢谢东哥，謝謝好不好？真的是这个棒球的宝藏来到我们这边，挖也挖不完，相信在最快时间，我们再邀请东哥来上，
没错，没错，
谢谢我们，谢谢东哥，
谢谢大家都辛苦了，
谢谢。